刚才我们唱的倒数第二首诗歌，大家还记得题目是什么吗？天赋美善力量啊！刚才西伟有给我们介绍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啊，庞霍华在生前写的一首很美的诗歌。在这首诗歌在今年2019年年初的时候，在北京的西安原来的西安教会的一些牧长同工，他们把这首歌的歌词重新的翻译。然后还录了一首他们演唱的那个版本啊，据说当时在国内的很多的家庭教会里流传很广，也激励了很多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内的家庭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那我们也知道，北京的西安教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也后来被政府查封。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一个被逼迫的环境里面也受到这首诗歌的感动，他们重新的翻译。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这首版本就是西安教会同工他们翻译的那个版本，也很有适合中国家庭教会当时的被逼迫的这个现状。那到了年底，正好我们又重新唱这首诗歌，希望我们在年底的时候经常能够常常唱这首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告别2019年迎来2020年。但愿当年感动庞霍华的灵，也是感动了西安教会和国内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的灵，今天也能感动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月是宣教月，今年的宣教月我们会重点来讲伊斯兰教上个星期我们谈了伊斯兰教的历史，今天我们会谈一下伊斯兰教的教义。下一周我们会请来一位后来信了主耶稣的前穆斯林给我们分享作为一个以前的穆斯林他教我们怎么样给穆斯林传福音今天我们来重点谈一下穆斯林他们到底在信什么通过伊斯兰的教义和我们所信的福音真理做一个对比，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加坚固我们对圣经真理的信心。我们今天读一下经文，是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和约翰福音14章第6节。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57章1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好，我们继续再来读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不仅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也把救赎的道路为我们预备好，让我们今天知道你是一位怎样的神。你是一位预备救恩的神，你不仅是一位创造者，你也是一位维护者，你更是一位拯救者。你不仅在高天之上，你也愿意与人同住，与爱你的子民亲近，让我们对你有更正确的认识和敬畏，也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所预备的那完美的救恩。使用这段的时间，让我们对你的真理更加的有把握，也对一些异教之风也能够慎思明辨，好让我们对你的真理更加持守，更加坚定不移的去追随。因为这是你让我们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一生之久所持守的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谢谢你，求你在这段时间里来对我们众人的心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伊斯兰教的信仰其实很多，我们今天能谈到的只是一点很基本的东西我们简单的来讲，伊斯兰教的核心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们谈到伊斯兰教里有六大信条，哪六大信条呢？穆斯林会信天经信阿拉，信先知，信天使，信后世，信前定信天经是指的什么？可以想象信天经就是这个天经指的就是古兰经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传统说法古兰经也有人叫做可兰经是穆罕默德在公元第7世纪的时候，他们认为是穆罕默德从天使那儿领受的启示记录下来的文字，所以穆斯林会把古兰经当作是 真主阿拉传递给透过天使传递给穆罕默德的法典是他们信仰的权威，是他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在伊斯兰教里面，除了古兰经以外，还有一本书叫做圣训。圣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另外的一个很权威的信仰的法典。但是这里说的信天经指的就是信古兰经信古兰经的神圣权威性。然后呢，他们也会信阿拉阿拉这个词在阿拉伯文里面就对应的就是英文里面的 God， 也对应了我们中文里面的神或者是上帝。如果在阿拉伯的使用阿拉伯文的人有信耶稣的基督徒，那么他们用阿拉伯文在讲我们所讲的上帝的时候，其实用的那个词也是用阿拉这个词，这是对应的那个 God 的那个词当然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真主专门是指伊斯兰教里面他们所说的那个阿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人说伊斯兰教里所信的阿拉和犹太教里所信的耶和华还有我们基督教里所信的上帝都是同一位神，你听过这种说法吗？我们在回应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因为这三种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我们说的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广义上的基督教，这三种宗教其实都是一神论的信仰，而且都坚信他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的那位创造者，创造者当然只有一位。而且穆罕默德自己他也说他在古兰经里所写的这个阿拉就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所敬拜的那位创造天地的那位主。为什么穆罕默德会这样认为呢？如果你考察历史，上个星期我们谈过穆罕默德在公元第七世纪的时候，他在阿拉伯半岛其实接触过，在他写古兰经之前接触过犹太教徒，也接触过基督徒，他也从那边听到过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面的很多的信息。所以在穆罕默德在写古兰经之前，其实他是受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这种一神论的信仰的影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接受这种一神论的信仰。所以他说他在写古兰经的时候，他认为他写的那个阿拉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那位神。当然了，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不会这么认为，他们不会认为说穆罕默德是抄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的。但是从历史的进展的这个先后顺序上来看，有这样的一个线索可以让我们去思想。所以于是就有人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信的那位独一的神是同一位神就有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正确吗？你觉得正确吗？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古兰经里面说的阿拉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写的上帝其实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位真正的独一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有显明。但是在伊斯兰教里面的阿拉呢，是只有一个位格的。穆斯林是不承认神有三个位格的。所以从这个神的本质上来讲我们说古兰经里面的阿拉跟圣经里面的上帝耶和华其实本质上是不同的，你不能说是同一位神的。是的，伊斯兰教是承认有一位创造者，但是他们对这位创造主的认识是错误的。而且在伊斯兰教里面特别强调的是阿拉的那种威严那种超越性，这一点他们承认。他们认为阿拉是高高在上的，是遥不可及的。基督徒承认这一点吗？圣经里面有没有描述上帝是威严的，是有超越性的？这没有问题，对吗？但是同时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上帝不仅具有超越性，上帝也具有临在性。什么叫临在？就是濒临同在，意思就是说上帝他愿意与人亲近，上帝可以介入到人的生命当中，体恤人的软弱，看顾人的需要，把罪恶中的人，上帝愿意去伸手相助，把他们拯救出来。上帝跟人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可以与人同行，这是上帝的临在性。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 我们再来读一下前边这半部分啊，黄色字体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因为那至高至上名为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好像听到这里，这上半句描述的是上帝的哪一种的特点？很显然是他的超越性，他是的高高在上圣洁。但是接下来后半部分我们再来读一下，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这后半部分描述的是上帝的哪一种特点？很显然是描述上帝的临在性。这一位至高至上的神却愿意与心灵痛悔的人同居在一起。哇，这一点对于穆斯林来讲，他们就无法接受这一点。因为在穆斯林的心目中，你敢说那一位至高至上的那一位啊阿拉与渺小的人同居同在，哇，他们觉得哈、啊，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觉得这是对那位神降级了，让神降级，他们觉得这是亵渎神。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应该根据于神的启示，神自己说他愿意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居，所以对神的认识应该啊基于神自己的话语。所以很显然，伊斯兰教里面的啊阿拉跟圣经里面谈到的上帝，其实在本质上、在特点上其实不一样的，啊，不能说他是同一位神。虽然都被描述为创造主，但是本质是不一样的。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上帝他是有超越性的，但同时他又具有临在性，他既威严高高在上圣洁，但同时他又与这些渺小的有罪的人能够有这种生命的团契，有近距离的这种相交，那这两个同时，这两个特点怎么可以同时成立呢？是的，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于是人和神之间的确会存在一个人无法逾越的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就是人的罪所造成的。神要与人同居，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人和神之间这个罪导致的这个阻隔把它除掉，把罪的阻隔除去，人与神才能够有亲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问题？这就是一个救赎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需要对救主的一个渴望，需要有一位救主把这样一个罪的一个隔阂把它除掉，人和神之间那个亲密的临在的关系才可能实现。所以这段经文里就告诉我们说，神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是痛悔人的心苏醒，就描述到神会介入到人的心里面，借着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来动工，让人能够认罪悔改归信耶稣基督，心改变了以后跟耶稣基督的救主的救恩建立了关系，能够让救恩应用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么他得救了，然后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有上帝的他的超越性是真实的，同时上帝也有临在性，那么要两者同时成立，中间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救赎。上帝要来实行救赎，他要差派一位救主来把我们这些人和神之间的那个阻隔把它除掉，好让我们可以去亲近神。所以刚才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个位格圣子，他原来是高高在天的，但是他愿意降卑自己来到人间，与人同居，与人同住，来到人类的历史舞台上，来为人代罪受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拯救信靠他的人能够与神亲密的相交团契，并且在世上能够与神同行，将来也能够永远的与神同在。所以刚才读的以赛亚书17章15节，上半句描述的神的超越性和下半句描述的神的临在性可以同时成立，互不矛盾。为什么？因为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实现了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渺小的人可以与这位超越的圣洁的无限的神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相交的关系。但是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认为他们的阿拉只有超越性，他们不能够接受 阿拉有临在性。于是在他们人和阿拉之间呢，就没有这样一个救赎的一个桥梁。所以穆斯林是不相信有一位神可以去为人赎罪的，这一点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在伊斯兰教里面呢，没有救主，他们只信先知啊，不信救主的。在古兰经里面啊，记录了有25位先知。很有趣的是，这25位先知里面有20个人都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圣经里面的人物，比如说亚伯拉罕、摩西啊、施洗约翰、耶稣都出现在古兰经里。所以穆斯林也承认耶稣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曾经出现过，只不过他们只相信耶稣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先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一位救主。我们知道为什么在古兰经里面有很多圣经里面的人物出现，刚才我们谈到过历史啊，就是穆罕默德在他写古兰经之前，其实他有接触过啊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听到过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其实穆斯林他们不仅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他们也不相信或者也不承认穆罕默德是救主，他们只是认为穆罕默德是先知。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是一个封印的先知，就是最终极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所领受的启示是终极性的，是有最高的权威的。但是穆斯林并不是，他们并不认为穆罕默德是救主，因为在他们的信仰观念里面没有救主，只有传递啊阿拉的信息的先知，没有救主。那问题就是，一个没有救主的宗教，信徒该如何得救呢？你没有救主怎么得救呢？啊，这个就我们可以通过后面三个来谈哈。穆斯林他们还会相信有天使，他们相信有灵界的天使存在啊，其中有一部分天使的工作是记录每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啊，给每一个人的一生的是非功过善恶行为有一个，每一个人都记录一个功劳簿，这就是他们信天使。然后他们也信后世，后世就是信末世，他们相信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接受阿拉的审判，而审判的依据就是天使给每一个人记录下来的是非功过的这个账本啊，善人进天堂，恶人去地狱啊，他们信这样一个后世的观念。但是穆斯林也会承认每一个人都会犯错了，如果不会犯错就谈不上是非功过了。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一个人要上天堂的话也必须要接受阿拉的赦免啊。古兰经里也谈到一些他们的一些经文，也谈到说阿拉会赦免一些人的过犯的。但是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阿拉的赦免呢？有什么条件呢？一个条件就是要信阿拉，而且要信穆罕默德是阿拉的使者，当然还要再加上一些善行啊，在古兰经里所定义的善行好的行为。很有意思的是，在伊斯兰教里面，他们在处理这个对阿拉的信心和行为的这个关系，跟基督徒的一些原则有点相似。他们也认为说，你不能只有行为，要有内心真正对阿拉的敬畏和对穆罕默德的信心啊，要出于内心的那个真正的信心的行为才是好的行为。但是你也不能只有信心没有行为，信心跟行为要配套啊。他们也强调，其实也强调信心的，但是光有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得救的，这个不是他们得救的保证，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救主可以为他们实行拯救的工作，所以他们还是会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好行为上啊，甚至是寄托在自己所谓的信心上。那问题是，一个人他要有多少的好行为才能保证自己得救呢？有没有一个分数线？比如说你一生的行为90%就可以上天堂，或者什么量级的罪你不犯才可以上天堂呢？有没有一个分数线呢？古兰经里也没有划定一个分数线，所以古兰经里只是说阿拉是否饶恕一个人，这个人决定不了，这个是随着阿拉他自己的意思来决定的。而且一个人他一生所遭遇的一切，以及最终是天堂还是地狱的这个结局，都是由阿拉凭着他的意思随意决定的，这个叫做前定啊，事先阿拉就决定好了。但这个跟基督教里面的这个预定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啊。 在伊斯兰教里面的这个前定，其实你人没有任何的办法，你努力做好行为也不能保证自己得救，所以很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也会缺乏这种得救的把握，因此他们就要很注重行为。所以在伊斯兰教里面除了有这六大信条以外，他们还有五项很重要的功德啊，叫五大功修啊，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要遵守这五大功修。念功是什么呢？念功就是从小啊，他们就要学习念清真言啊。清真言其实很简单，一句啊，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的一句话。一个穆斯林的孩子一出生，旁边又有人给他读啊，听到的人世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清真言。如果一个人归信了穆斯林的话，归信了伊斯兰教的话，他在他的皈依的这个过程中，第一句话也要讲这一句清真言，就是念这一句话，这个叫念功。然后礼功是指什么？礼功就是啊，就是礼拜啊。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每一天要按照固定的时间，面向那个麦加的方向啊，跪拜五次。然后每七天还会在星期五举行一次集体性的礼拜，然后每一年再有两次更大规模的礼拜，这叫礼功啊。斋功指的就是斋戒，不吃饭的那个进食，每一年九月份白天不吃不喝，然后到日落以后才能吃一些东西。然后课功呢，课功其实就是指的捐钱啊，捐献一些金钱。他们每一年，穆斯林每一年都要拿出一些收入用来做慈善，这也是他们的功德之一。然后还有这个朝功啊，朝功就是指的朝圣。一个穆斯林如果他有经济能力许可的话，他一生当中应该至少有一次去麦加朝圣，这是他们的朝功啊。这五项很重要，对他们来说。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伊斯兰教的历史，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谈到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大家还记得吧？我们今天要有主日学考试，对吧？我们也来一次讲道考试啊，讲道也考试一下。大家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逊尼派跟什叶派他们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谁还记得吗？就是他从他的起源上我们知道他主要的区别是什么？都忘记了是吗？就是啊，对，谁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这个争论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在啊第七世纪的时候，穆罕默德死了以后，在争夺到底谁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的那个继承人啊。于是呢，就有了逊尼派和这个什叶派，他们认为啊，这个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是不同的人啊。然后什叶派的里面有一些人哈。他们也把圣战啊，什叶派这是什叶派当中的一部分，他们把这个圣战啊也当作是一种功德。有一部分什叶派的人把圣战和另外那个五大功修加在一起称为是六功啊，六个功修。他们更崇尚这种啊为真主啊殉道的这种极端的甚至是比较暴力的这种方式，认为这是圣战，是为真主而战。所以就会有少数的这种极端的啊，特别是在主要集中在这种什叶派里面的这种信徒，他们会用这种暴力的甚至自杀的方式制造很多恐怖事件。其实这个就是跟他们的信仰是教义是有一些的关系的，因为他们没有得救的把握，所以为了讨真主的喜悦，保证这个自己能得到赦免，最保险的方式那就是用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去为真主而死，就会有这种做法。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会认同或者去实践这种极端的圣战的啊，但是伊斯兰的教义的确它会催生出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种极端的行为。当然了，也有人在解释这个圣，在一些穆斯林的学者他们解释圣战的时候也有不同的解释，也有的人认为说把它更宽泛化，你所有为了真主的真理而战的都是圣战，不一定要是极端的，你可能是极端的也是一种，或者你用语言去传讲穆斯林这个，像基督徒所说的宣教一样啊，这个也称之为圣战啊。有的人会把它广义化，但是的确会存在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啊暴力的这种倾向，跟他们的教义没有得救的把握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如何去对待仇敌，如何去对待逼迫基督徒的人呢？ 主耶稣说什么？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啊，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圣经里教我们去用爱去对待异教徒或者是不信的朋友，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神自己也说，在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神让我们对人的生命予以尊重。在雅各书三章第九节也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是不应当的。神让我们不仅尊重人的生命，而且也尊重人的荣誉人格，因为这是神赋予人的。如果我们敬畏那位真正的神，就应该尊重爱戴他所创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所以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应该也不需要用这种残忍的暴力的方式去对待异教徒来换取我们的救恩，因为主耶稣他已经给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不需要用积德行善的方式去换取天堂的门票，因为主耶稣已经用他生命的代价来保证我们可以被神赦免。所以在伊斯兰教里有为阿拉殉道的，那么在基督徒里面有没有为耶稣殉道的呢？基督徒里也有为耶稣殉道的，对吗？但是这两种殉道你会发现是不一样的。基督徒里面的殉道是他们不是用那种自杀的方式跟敌人同归于尽，相反，基督徒的殉道是效法耶稣，甘愿为了福音真理，为了祝福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甚至逼迫的信仰的人而被他们杀死，这是基督徒的殉道的方式。所以你看到整个的教会历史上，不管是从早期的保罗、彼得这些使徒，到后来一直到今天，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殉道不是去杀死对方，而是去被对方杀死，然后祝福对方。我们还记得有一个给奥卡族传福音的那几个宣教士吗？就是奥卡族那个很原始的一个丛林部落里面的人啊，那几个他们拿着那个长矛要杀死那个宣教士。当时那个宣教士身上是带着枪的，他要想保护自己的话，完全可以拿出枪打死那个奥卡族的人，然后保护自己，让自己不死。但是那个宣教士他没有开枪，他宁愿自己被奥卡族的人用长矛杀死。在他去那个部落被杀死之前，就那有一个宣教士跟他的儿子有一段对话。那个儿子问他说，如果那个奥卡族的人要伤害你，你会用枪打死他们吗？那个宣教士的父亲说我不会的，因为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准备好上天堂了，所以我可以被他们杀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们还没信耶稣，他们还没准备好上天堂，所以我不能杀死他们。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宁愿自己被奥卡族的人用长矛杀死。那我们知道后来整个奥卡族那个整个部落的人都信了耶稣，得了拯救。所以我们要想了解一种宗教信仰，了解它的本质，你不要看那些世俗化的信徒，要看那些为这个信仰最疯狂的人，或者说最敬虔的那些信仰者，用一个世俗的词儿，看那种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他们的实践方式，你才能够最了解这种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因为那些世俗化的或者不敬虔的人，其实他们在很多信仰的原则上是妥协的，从这些人的身上很多时候你无法抓住那个信仰的精髓。但是你来对比一下伊斯兰教的当中的不向世俗化妥协的原教旨主义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一种实践，而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那些最虔诚的为耶稣疯狂的那些基督徒们，他们为主殉道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方式。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一种信仰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追随，哪一种信仰宣扬的是真正的良善。从某个角度来讲，伊斯兰教其实是用律法塑造的一种宗教，很讲究律法的规条，而基督徒的信仰其实是用生命所结的果子，因为主耶稣他自己首先献上了生命的代价，让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也可以重生， 与主耶稣的生命有份，然后才能活出耶稣生命的样式。所以如果我们对比一下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我们所信的福音，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应该很感恩，应该很感恩的是，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认识到了已经有一个得救的道路，主耶稣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不需要在不安中去遵守一些不是从真神而来的那些所谓的律法条规，去换取一个虚假的救恩的盼望。主耶稣已经预备好了救恩，因为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如果我们在当中任何人，如果你觉得你对救恩还没有把握的话，今天或许你可以更加坚固自己对耶稣的信心。得救的把握不是在于自己的行为有多好，得救的把握是在于耶稣，没有犯罪的圣洁的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我经常看到有些时候在那个高速公路旁边有那种福音的牌子，上面写的，如果今天你死去，你会有把握上天堂吗？我们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我死了，我可以有把握上天堂吗？如果再进一步的问，如果你有这个把握上天堂的话，你的理由是什么？你的把握是在哪里？是因为你每一个星期去教会吗？是因为每一天读圣经，每一天祷告，每一个月会捐点钱吗？其实所有这一些都不是我们得救上天堂的保证。真正的保证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好好的抓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得救的把握。如果你已经有得救的把握的话，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第一，我们应该对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不移，然后也应该竭力的去行善。虽然说我们的信仰不是靠着行善去得救，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应该有行善的动力，因为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上天堂的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要生活的就是去预备自己，能够与将来可以得救与神同在那个救恩相称的一种生活。神是圣洁的，对吗？那么今天是不是在地上我们应该去追求圣洁的生活？当然是应该的，因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把握，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已经有这个确据说将来我可以与圣洁的神同在，那今天当然应该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你要来美国，来美国之前你要先办签证，对吧？如果你已经拿到签证，机票也买好了，你有保证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国家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英语，要不断的了解美国的社会文化、法律制度，来适应，提前预备自己适应那个新的国度的一种生活。因为你已经有把握将来要跨入另外一个国度去生活了。同样的，今天我们有把握将来可以进入一个荣耀的永恒的天国，在那个天国里没有罪，只有永远的公义圣洁。那么今天我们既然有这个把握， 你应该怎么生活呢？当然去过按照天国的那个原则去指导的生活，远离罪，去追求过仁义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有把握去。同时也应该竭力的把这个福音传递给更多更多还没有得救的人，包括穆斯林，因为他们虽然相信有位神，但是他们没有得救的把握，他们想要寻找的那个得救的途径是错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宝贵的美好的好消息去分享给他们。下个星期啊，我们会请来一位信耶稣的以前的穆斯林，会给我们讲怎么样去给穆斯林的朋友分享福音。我们先可以预备自己的心，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高高在上那位圣洁的神，我们的确不配和你在一起，但因为你是爱，你愿意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这污秽渺小的罪人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享受与父神永远同在的喜乐。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啊，没有能够有这样一个把握，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主啊，我们真是为每一个失丧的灵魂来祷告，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是照着你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真是盼望你不仅创造这些人，你也拯救这些人，能够让这样一些按着你形象所造的人 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借着你的拯救也按着你的心意去生活，去活出一个人被你造被你创造的时候所原来设计的那个该有的那个功用，就是去彰显出你的荣耀来。主啊，就请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若是对救恩没有把握，若是不能够保证自己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可以去到一个更美的天家，那么就让我们今天能够让我们去抓住耶稣基督，抓住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的应许，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为这个世界的人生是短暂的，总要会过去，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一个永恒的问题。但是主，你今天就给我们这一个生命的转折点，让我们从今天就在你的信，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上能够牢牢的扎根，并且一直跟随你到底，也激励我们乖爱人灵魂的心智，能够抓住每一个机会去跟人分享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因为这关系到人的灵魂，关系到人的生命。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